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使命是增进健康，维护世界卫生安全。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领导协调作用。美国近期表示将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并于5月29日宣布结束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那么，世卫组织方面如何看待此举？对今后疫情防控有何建议？联合国新闻为此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民健康覆盖、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防控的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博士，请听张丽的报道。
自新冠病毒病爆发以来，人们经历了生死考验，卫生系统面临空前的冲击，社会不平等凸显，各类舆论辈出，国际风云变幻莫测。6个月过去，在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累计超过600万人的今天，抗疫已经越发成为一场多维度的持久战。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民健康覆盖、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防控的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表示，世卫组织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合作共赢、世界受益的过程，并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一直认为呢，其实美国是我们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支力量，重要的成员国。在历次的应对过程中呢，其实对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呢，当然它的贡献不仅仅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重大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包括世卫组织其他的工作，都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世卫组织跟美国之间是应该是一个互赢的一个过程，因为全球卫生安全离不开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卫生安全出现一个破口的话呢，就会造成大家的就属于这个健康无国界、病毒无国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这个共同努力情况下呢，才能强化这个全球的卫生安全的治理体系，而不是弱化。
在近期结束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任明辉表示，决议内容是非常振奋的，对抗击全球疾病大流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会议草案的内容呢，确实我们认为是非常振奋的，而且确实彰显了这次会议的本身的主题，就是大家要形成这个团结一致，团结一心，共同抗击这次这个新冠所带来的大流行。那么决议草案里面有很多内容，当然我觉得可能最关键的就是，首先要强调的是，这抗疫呢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当然呼吁国际社会呢要共同团结协作，共同抗疫。此外呢，就是肯定了，而且确认了世卫组织在这次新冠大流行抗疫整个过程中的这个他所展示出来的领导力。
任明辉坦言，应对新冠病毒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的确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应对机制和措施，并且对已采取的应对行动进行评估。这不仅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应有的一种文化，而且也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多边治理机制，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任何一个对于新的这个传染病来说呢，确实有很多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的这地方。其实世卫组织呢，从这个非典以后，我们每应对一次疫情，都是之后呢，就是要总结一次、评估一次，然后不断的改进自己。你比如说，在西非埃博拉爆发之后呢，我们也这个通过这种评估，包括成员的评估呢，我们这个专门又强化了我们这世卫组织应急卫生的这个机构，然后专门建立了这个独立的评估体系，专门针对应急的一个独立评估体系。我们现在正在也发挥这个独立的评估体系，在对我们现在已开展的工作，及时的提供一些评估和改进的建议。所以我倒觉得，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有的一种文化。那么对世卫组织来说也是应该有的，所以我觉得，不断的改进和不断的完善呢，将是我们，在疫情后期要认真考虑的一个工作。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呢，是为了更好的，在国际社会上建立一个多边的一个有效的应对全球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个治理机制。
任明辉回顾了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行动， 并指出，世卫组织从疫情最早期获得信息就开始日夜工作，并不断地提醒、警示成员国，支持各国与其他组织合作来挽救生命。同时，作为一个联合国公共卫生专门机构，世卫组织制定颁发了100多项技术指南，并向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派出应急专家组。世卫组织位于全球近140个国家的办事处也每时每刻对成员国提供及时、实时的帮助和技术指导，并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关注到疫苗和其他的诊断试剂和药物研发等问题，以及如何确保公平可及地获取疫苗，包括组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临床试验这一国际临床试验平台。此外，世卫组织还向最需要的国家运送了数百万份检测试剂和数百万件防护设备，培训了超过200万名卫生工作者，并通过动画、社交媒体、大型在线音乐会等新颖的形式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以提倡互相关爱、团结抗疫、缓解心理压力，并破除不实谣言，有一半到位。
目前估计呢，到今年年底，我们大概需要是17.4亿美金的这个量来有效的应对。当然，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多方努力，包括我们自己跟联合国基金会建立了一个新冠的这个专门的一个专项基金。另外，我们前两天又专门启动了我们自己世卫组织的基金会，希望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来推动我们下一步筹资的问题，解决筹资的困难。现在我们筹资大概是筹资到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缺口。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600万大关，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7万。疫苗作为抵御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终极武器，被人们寄予厚望。人民会表示，目前疫苗研发的进展比较快，截止5月30日，已有10株疫苗进入到临床阶段。
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后呢，从1月份，我们世卫组织就一直现在累计起来有数百所的这个研究机构一起在合作。针对这个疫苗呢，开展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这个临床试验的设计手段啊，包括法律上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如何选择这个优化这个疫苗。目前呢，1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机构以及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正在研发的疫苗，其实迅速度都比较快的。截止到5月30号呢，我们目前世卫组掌握的信息是有10株这个疫苗的这个试验呢已经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然后呢，此外呢还有121个这个疫苗的研发的这个项目呢正在属于进入临床前的这个评估阶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非常快的。
为了保证疫苗的公平分配，尤其让脆弱人群或者没有支付能力的国家和人群能够及时获得，世卫组织4月启动了获取抗击新冠工具加速计划，并于4月底欧盟主办的应对新冠疫情国际认捐大会上获得了74亿欧元的支持，用于推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以及公平分配。5月29日，世卫组织响应哥斯达黎加总统的倡议，共同推出抗击新冠疫情技术获取池，以便所有人都能获得新冠病毒疫苗、检测试剂、治疗方法和其他卫生技术。不过，人民会指出，新冠疫苗并非万能药，因为防控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都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方案。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疫苗什么时候出来，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用上。但我觉得其实我倒想在此呢一个想强调一下，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对这次新冠的这个防控的希望呢都仅仅放在疫苗身上。即使说举个例子吧，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传染病它已经有疫苗的你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病毒性肝炎，还有这个结核病，还有什么麻疹，这些已有的疫苗的这个传染病其实每年现在还造成了每年下来造成将近150万的人死亡。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传染病即使有疫苗也没有完全得到的控制和最后的根除。所以我倒觉得其实对任何一个传染病来说疫苗是非常有效的效果，但是不要因此这个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疫苗身上，因为防控任何一个传染性疾病它必须是一个整体的一揽子的这个手段，包括疫苗以及很重要的公共卫生的这个措施。对新冠来说，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检测、追踪、隔离、治疗，以及这个洗手保持间距，还有必要的情况下戴口罩，这都是非常有效的。不能把所有的希望这些措施置之不理，而仅仅说是就等着疫苗的出现。
新冠疫情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造成冲击，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老人、妇女、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受到病毒侵袭。研究显示，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许多国家的基本卫生服务已经部分或完全中断。
这次大流行呢，确实严重的冲击了各国的这个卫生服务体系。当然，这个不仅是这个经济不发达国家，其实包括富裕的国家，在这次疫情的面前呢，这个也凸显了卫生服务体系所存在的种种的不足。而且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模拟的分析呢，基本上各国的这个基本卫生服务项目的中断，都会造成更多的因为其他的卫生问题，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就已有的这些传染病的威胁的更多的这个人员的死亡。那么比如说疟疾，我们认为如果疟疾的防控的基本措施如果没有得到正常的持续的提供，或者造成一些中断的话，会使疟疾的这个造成的死亡数呢会倒退到20年。包括这个在艾滋病，在非洲，由于新冠所造成的对艾滋病的服务中断呢，会使我们艾滋病这个死亡数呢会增加1倍。因此我们世卫组织呢就强烈建议呢，就是应该重点保护这些这个脆弱人群，他们获得这些基本的而且是重大的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让使这些脆弱人群呢及时的了解并且能够遵照我们世卫组织以及各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指南来行事。当然我觉得各国政府应该他们也首先应该关注这些这个脆弱人群，包括您提到的老年人啊、妇女儿童这些弱势人群，无论是新冠的问题以及新冠之外的其他的重大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这个中断的问题，保证他们的服务联系性。
人民会表示，人类此前在抗击结核病、艾滋病、埃博拉等各种疾病的经验，对于此次抗击新冠疫情颇具借鉴意义。比如迅速扩大诊断检测，主动发现病人，加强预防性的防控措施，为脆弱的易感人群提供知识以及社区参与，都被包括在了此次新冠的整体防控措施和战略之内。
人类历史的发展史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然后从过去的一些传染病的防控里面不断的吸取，然后不断的这个汲取教训，然后不断的完善这个我们的知识，然后强化我们这个卫生安全体系的一个过程。如果倒推10年前，当时艾滋病在国际社会造成这个巨大的公卫生威胁的时候呢，当时其实人们也是很恐怖的，而且也造成了所谓的那种歧视，因为对这事情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造成了很多人和之间的恐怖，还有一些这个歧视感染者，或者歧视这些这个疑似的，就或者是带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因此我们在这次应对里面，就及早的把这个研发的问题，这疫苗、特别疫苗和治疗诊断试剂的问题，放了很早就进行考虑，而不是等到它出来之后再进行考虑。此外呢，根据以前的刚刚提到艾滋病问题，我们也知道传染病它不是一个光是个传染病的问题，它有很多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影响，包括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包括文化上的影响，还有经济上的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应对里面呢，都充分考虑了这些方面。
目前全球一些国家相继缓解限制措施，进入了后新冠时期。人民会指出，在这一时期各国应注意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因为这是所有疾病防控的第一个重要的关口。
在所谓的后新冠时期，我们觉得应该特别要加强这个应急应对和这个卫生安全的建设。同时呢，应该强调呢，就是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包括计划免疫啊、重大传染病啊，还有一些非传染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妇幼保健服务，还有其他的关键性的基本卫生服务呢，要增加投入。不能因为新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影响到对这些服务的项目和这个工作的这个支持的力度，这是我们认为应该强调的重点。
人民会也对一些国家陆续解禁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表示关注。
从非洲来看呢，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其实也在逐步的解禁，比如说坦桑尼亚，所以也在开始逐步解禁。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非洲国家这些解禁措施的。我们觉得，如果有些国家在没有足够的这个检测能力的情况下，过早的解禁呢，会造成可能新一轮的所谓的传播或者病例的增加。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呢，要第一个呢，保证他们的很好的检测能力，有这个病例发现的能力，并且要有足够的这个医疗物资，包括防护物资的储备，这个然后呢再考虑所谓的足够的解禁问题。所以解禁呢，我们一直是这个不太鼓励这些国家过早的解禁。其实我们对欧洲国家有些国家过早的解禁呢，也是非常谨慎的。
事实上，人类从未完全消灭疾病，最终都会与大多数疾病共存。许多医学专家表示，新冠病毒也是如此。因此，人民会指出，全球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同时，也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卫生服务体系，来真正消除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尽管我们现在说已经这个新冠爆发到现在已经半年过去，六月份过去，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还是非常初显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料这个疾病这个病毒与我们长期相处到什么时候。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我前面强调的，一个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卫生服务体系，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你即使知道其他国家对这个生活是有威胁的，其他有一些安全的这个威胁，但是那种恐慌感也能得到了消除。所以我倒觉得一直强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全球的，包括每个国家里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卫生服务体系，以及我们一个科研的这个研发，即使无法得到最后的根治，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